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谈过很多次有关于碳关税的问题，尤其全球各地对碳关税的态度啊，这方面都是受到各界的关注。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针对美国，美国最近呢也已经开始针对碳关税开始有了行动了，这一部分我们请董事长来我们介绍。董事长
好。当欧洲人提出碳关税的时候，很多国家也都是有点观望哈。到底欧盟它的碳排放量并不是世界最大，如果整个欧盟加起来，才第三哈，第三。那它其实量不是大家想这么大。那经济体讲起来，它也不是真大到成，是不小，也不这么大。因为经济体现在讲起来是美国最大了，那么再来是这个中国大陆啦，然后再来日本也不小，加起来它不是很大。但是欧盟决定要做的时候，大家就看，很多人也在观望哈。那其实这个碳关税的问题啊，基本上蛮复杂的，不是很单纯的碳的问题，它背后的意义非常多。其实美国人也很早就在关心这个事情，这种用碳关税的方法的做法哈。基本上用碳的这价值哈，就是碳要等于污染者付费嘛哈，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经济的方式来解决碳问题。这观念是从美国人开始的，早期美国人在做这个空气污染防治的时候，他就提出要设定一个这个总量管制，然后加上碳的加上二氧化，加上当时空气污染的这些污染物的含量的价钱，然后去算这个，然后他们来交一些经费出来。那这种做法其实是有效的，因为你总量一旦管制以后呢，那你就会产生这些各个的空气污染的减量就很明显出来了，而且还可以交换啊，你多减少减可以跟别人换啊，当作一个等于一个经济的工具一样。啊，那欧洲人在这一次碳关税，其实他的观念其实，啊，美国的观念在学到的非常成功了，而且他更加发展出来。那很多国家也在看，说，那欧洲做了，如果美国不做也无所谓啊。所以我们国家也有人讲说啊，无所谓了，我反正不消欧洲了，啊，美国只要不收就好，就没事。可是如果你最近看美国人的这个演变了，其实他已经默默在做，而且老实讲会不会通过是不晓得啊，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法律要通过也是很辛苦。不过如果谈到碳关税的话，这扣人家的钱了，不是扣自己国家的钱的时候，基本上在国会中通过的几率比较高一点啊，当然也不是非常高，也要看两党之间的这个意见到如何。因为我们在看啊，这个美国的参议院曾经提出这个一个法案出来啊，这个法案呢叫做清洁竞争法案。好，清洁竞争法案，清洁意思就是说我就要把二氧化碳去掉了，清洁。那这个法案现在只是提案哦，还没有定案啊，这是参议院提出来。不过天下事都是这样，开始有人开第一枪提着案子的时候，就逐渐慢慢会聚合很多参众议员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看起来哈，我们就去想想，他到美国讲什么，跟欧洲有什么差别没有？啊，因为不见得每个国家做一样的观念、一样的想法。啊，那么欧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是在2023年，明年1月1号开始就要进入所谓的文书的这些申请办法。但还没有正式要收费了哈，因为正式收费是很困难的哈，因为这个我们常常讲，其实碳关这个碳排放多少，很多国家其实没有算得很清楚啊，像台湾大部分人不会算我们的碳排放是多少啊，所以你总要一点时间大家把它 这个整个制度建立起来。所以欧盟本来是在2026年1月1号开始要收费，然后后来他们发现实际上有点困难，所以往后延一点，2027年。所以2027年其实也蛮快了，就很多工厂公司讲起来，在这么短短时间要转变很多，对他讲压力是很大。那美国这个提这个案子，当然这个美国这案子基本上还没有变成所谓两党共识都没有。不过你从他的提出来的方向，你就想他的方式跟欧洲是不相同的，啊，而且他的出发点也不太相同，啊，那这个。那基本观念是相同是什么？他说这个排碳力道不足的国家，减排了，减排这个力量不足的国家的产品输到美国的时候，应该按照碳的排放量去课税的，那就是碳关税啊。那么这问题就在这里了，他的谈法跟欧洲人不太相同，就将来如果各搞各的其实也很累啊，变成这个所有的这些外销厂商，输往欧洲的跟输往美国的，要准备两套系统。那这个他们现在美国现在提出来，当然我刚才讲这个还没定案哦，没定案，只是有人这么提，这样提。他说他的逻辑是在哪里的？他这个清洁竞争法案的逻辑，他是按美国的产品啊，这个东西在美国的产品平均。它含碳量为标准的基线啊，比如这个产品，钢铁啊，那就算钢铁它平均的碳含量是多少啊？那超过这个平均的基准线以上就要收钱啊。那这个基准线，美国是高还是低呢？也许美国也很高啊，但是美国也要减碳了，所以那个基准线呢，它第一站定了以后。以后他每年再往后走的时候，基准线要往下调，啊，比如说，现在美国如果2024年提出来以后，那2025年之后呢，每年，到2028年每年要往下调2.5%，换句话说，你至少减碳要减2.5%，然后在2029年要减5%，啊，所以呢，这个碳的标准会越来越高了。啊，本来先减2.5，2.5，一年减2.5，2.5，2.5，到2029就减5%，啊，2030年、31年都减5%，5%，哦，那个量就是蛮大的，哦，那基准线往下降，但是基准线往下降5%的话，换算出来你要交的这个碳税就价钱就很高了，5%是很多，如果3年、4年下来就20%，啊，那个价钱是非常高。我们跟各位常常谈这个数字啦，这个一公吨的水泥，大概在台湾，如果亚利台泥，他们要产大概0.82到87公吨之间二氧化碳，这数量是非常大。那一公吨多少钱呢？美国人的讲法啊，是跟这个欧洲不太相同啊。欧洲是因为它有固定的价钱，它有一个欧洲的全27个国家。他们组成的一个碳交易市场，那这个碳交易市场它做这个价钱每天都会变啊，因为你看股票市场一样，那每天跳，你比如现在大概70块上下美金或欧元，因为美金欧元现在这数字很接近，大概这么跳来跳去，啊，前一阵跳到90几块啊，啊，那早期说不定30-40块都不一定，那美国人呢，他干脆定，我就55块欧元。55万美元，55块美元哦，讲起来也真是不少了哈，大概1600块，1650块台币左右，一公吨二氧化碳，很多哎，这不是很少的钱的。刚才讲，如果你要算水泥，0.87公吨，0.87乘上1650块钱，也是在1500块以上，一公吨二氧化碳，这不是很少的钱，但是。他开始的时候不是征那么多了哈，以美国的基准线，啊，然后基准线定了，你一个美国基准线，你换句话你要做的跟美国的一样好，但是对美国公司也要减哦，一年要减多少？2.5，2.5，2.5，然后到2029年开始减5%，5%是很多哎，各位想5%是很大，你做不到，你就去交钱，哦， 那当然他现在开始做的时候也是跟欧洲一样，他不可能叫所有的产品都去做，所以他先找那些能源密集的产品啊，能源密集的产品哪些呢？讲的石化燃料、石化产品、水泥、钢铁、铝、玻璃等等啊，这些都是用能源用非常多的一个产品啊，以这为主。其实跟欧洲也差不了多少，欧洲也是讲水泥、讲钢铁、讲铝、讲化学肥料哈、啊。那讲这个欧洲现在开始要讲这个这个塑胶啊，是的，所以这个他们英雄首选猎头啊，大家扣的都是比较密集排放二氧化碳的这些产品出来。那么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说美国这个碳关税啊，它的时程是什么时程啊？你听起来会吓一跳。他讲2024年，但是我想啊，大概不可能的事情，因为2024年马上就到了嘛。这个从现在开始到年底，反正2022年已经过了，美国马上要启动选举，启动选举前不会办什么事，所以要2023年再去谈论这个案子。所以谈完案子，第二年就立刻实施，在美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他总是会往后延。不过呢，他原来提的是比欧洲还要早很多，早很多，所以美国这个碳关税的版本呢、啊，他的这个讲法不是只有关税而已。你在本土生产的产品或者进口的产品，你只要含碳的量超过这个一个基准线的话，你通通要缴税。如果你低于它，你就不要缴税。那就差别很大咯，你就，所以对我们讲起来，也有人在讲，他说为什么这个他的名字不叫碳关税啊，他叫清洁竞争法案啊。那什么意思呢？因为美国人总是觉得，自从这个 WTO 之后，美国人一直受到不公平的竞争啊。那美国法律有些定的是比较严啊，比如说美国定的这个清洁空气的一些法案，美国定的一些有关环保的法案，那比很多开发中国家要严很多啊，那它成本比较高，所以竞争不了人家。好，他现在不一样啊，我现在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大家都一致了啊，反正我们要公平竞争。如果你没有照我国家美国的标准去做这些环保或者是清洁法案的这些法律所规定的碳排放的话，那你就要补这些差价。补什么差价？补这个碳排放的差价。他认为这样补碳上这个差价之后，他就可以做个非常好的公平竞争。这也就是大家在谈这个问题的，常常会觉得一个感觉了。其实西方跟开发中国家或者东方国家现在经常在辩论的一个什么问题，在开发中国家老是觉得说西方国家已经先进步那么久了，碳排放也谈过了，所以他得到今天的文明啊，得到今天文明以后，他为了保持他的文明，他就卡后面的这些开发中国家，叫他赶不上来，所以要他提高他的水准，提高他水准以后，他的这个碳排放会减少，但是他的产品价钱会高，产品价钱一高以后，他就跟西方国家站在比较公平的立场去谈这个问题。那这个开发中国家的想法跟这是不太一样，他老是觉得这很不公平啊，你们都已经这200年了，排那么多二氧化碳出来，所以造成你今天的生活水准那么高，工业水准这么好啊，都是其实建立在也是排放二氧化碳很多啊，那这个时候二氧化碳这么多，产生全世界这么多灾害，这个灾难，其实你们要负责任，要负责任。这也就是有些像小岛国啦，或者是极端落后的国家，他们很生气啊。他说他们国家根本就没有排什么二氧化碳，但是呢，他们国家受到的这个气候变迁影响非常之大，这特别是撒拉沙漠以南的这些国家，还有小岛国啊，这些很多都是这个状况。 但他觉得这个要公平起见啊，所以他们说你那些先进国家要负责任啊，要做好一点啊，所以这个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你看、哦、这个西方国家里面认为啊，大家要站在公平的立场上来讲，所以呢你生产二氧化，你生产产品产出二氧化碳那么多，你要去补那个二氧化碳那个价差，要把加进去啊啊，那这个开发中国家就认为这是一个关卡，故意这个门槛让我不容易往前走啊。那其比较落后一点的，也不是落后很多啦，就开发中国家觉得，哎，你们这污染那么多，已经创造出来了，造成我们这么多问题啊，你应该多付一点钱啊，你应该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联合国的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经常在吵这个问题啊，所以他才会产这个名词啊，就说这个气候变迁问题大家都有相同但有不同程度的责任啊，就有些啊，比如说这责任大家都应该负啊啊，不过层次上程度上有差别啊，所以这样子。那现在呢，欧盟一开这一枪，这个美国开这一枪之后，美国现在正在，美国其实法律上没有通过、啊、正在谈这个问题啊，如果在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区域、啊、美国跟欧盟这两个大区域如果都通过的话，那日本是一定会通过了，那当然中国一定会通过会走，因为他也不能这样做事就别人把好处都拿光了。所以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其实不太久之后啦，应该是可以看得到整个全世界这个关税的变化很大。所以从我们以后的世界，在贸易国际贸易上讲，就变成 WTO 加上碳关税啊，当 WTO 加上碳关税之后，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这个产品的价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所以你的投资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去考虑一下，如果你碳排放过高的话，其实你是没有竞争力的啊。那这个是现在目前呢、啊、大家正在做这个事情。那美国本来是做得很早，他本来开始提的时候，他讲他2024年就要开始了。2024年刚才讲了，现在其实不太可能，因为美国人法律定的没那么快。不过他原来他们讲也要快了，快的比欧盟快。欧盟现在开始是等于2027年才开始。不过2023年他开始所有的这些文字作业就已经开始了，就大家开始提供这些所有的资料出来啊。但是我讲这开始资料一定是不健全的、啊、因为你叫台湾的这些企业先马上提出来，其实台湾的企业现在很多大部分啊，绝大部分都还算不出他自己碳排放是多少，很不容易算的。这个东西要有一段时间慢慢慢慢大家才会习惯，然后算得非常好。因为碳排放不是只有自己本身工厂碳排放啊，也不是只是用电啊，这就是范畴一范畴。碳排放最困难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价值链，你的供应链的碳排放算进去的时候，你算不出来啊，因为你不晓得你的供应链碳排放多少。那常常哦，供应链碳排放对很多的企业，大部分的企业都有的多5倍、10倍，甚至如果你有金融机关来讲起来，金融机关的第三范畴上碳排放，平均起来有个统计，大概是33倍啊，那么，哎，那你说，哎，奇怪，为什么这个金融机构它为什么这个它的这个供应链或者价值链为什么有那么多呢？因为碳排放，如果要解决的话，最重要价值链上的如果没有加进去是解决不了问题啊。那这个赋予银行一个责任，什么银行的责任，就是说银行贷款给别人家的时候，贷款方的碳排放会照你银行的贷款比例回算回来，就是你银行的一个碳排放啊。
是
啊，所以这个讲起来就是很可观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说明一下。
好，我们就在这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当地球发烧时》。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特别再来谈碳关税的问题，董事长。
好，那我就刚才讲，就金融机构呢，因为金融机构的问题是说，它的第三方，它的这个范畴三，它的价值链、供应链上碳排放会回算到银行来，所以对银行的负担是非常大。那平均算起来，他们说大概是金融机关的33倍左右哦。哦，那数字很可观，因为银行赚的钱，老实讲，虽然它营业很大，它算蝇头小利了，它是算你的利息的利差，那个利差不会到哪去。可是你来一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你说10万、20万公吨呢，它你贷款开的利润都没有掉，所以影响是非常大。所以这些都影响到整个千年的所谓的这个碳关税，造成这些问题出来。那现在已经其实日本呢、南韩呢、中国了，其实大家都在等着看啊，也在准备。其实我们的新的法律要通过的气候变迁因应法里面也加了这个啊，就是将来我们也要有碳关税啊，碳关税，因为你不能说只有你外销的东西交给人家碳关税，那别人输给你不交碳关税，那把自己的企业统统搞垮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变成全世界一致的状况。那讲到这里，我今天其实很有兴趣跟各位讲，就是说，其实美国这个国家是也很有趣啊。美国是个民主国家，这个民主国家其实三权分立分立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行政单位提出来的法律哦，这个司法单位不见得会通过啊。所以美国最近有一个法律哦，在最高法院的时候判决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判下去哦，让美国的气候变迁阴影全面开倒车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有个州啊，叫西维吉尼亚州，这州就是川普常常讲的铁锈州了。啊，这个本来是很不错的地方，本来它是产很多的煤矿，哦，所以它是能源大州了，煤矿。可是现在煤矿已经示威了，这个企业已经慢慢下去，因为煤矿产生二氧化碳太多，大家不能用煤炭。那再来就是挖煤挖矿啊，这老实讲是很辛苦的工作啊。美国人的挖矿技术，那老实讲比中国是落后非常多了，因为中国是后起的。但是中国现在主要的这些能源是用煤啊，所以因此他们花了很多精神去研究发展，做了非常多的这些自动化的设备啊，所以他们挖煤比美国轻松很多啊。不过呢，这个西维吉尼亚州他们到底煤还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源所在了，所以它很多发电厂啊都是用这个用煤来做这个燃料来做。好了，但是问题就来了。在这个奥巴马领导下的时候，他曾经通过一个因应这个气候变迁呢，他一个清洁电力的计划啊。这个清洁电力的计划是根据美国清洁空气法案里面延伸出来的一个计划啊。那这个计划是在2014年6月开始提出来。那么美国的环保署就要求要减少发电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来因应这个气候变迁。要减多少呢？他说电力哦，到2030年的时候哦，要比2005年要减32%，要减1/3。哦，这是很大的数字，要减1/3啊。那估计每年的花的钱大概330亿左右啊。这样的话要这个对美国的这个空气污染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有很大的帮忙啊。那这个时候还要把美国电网重新再整顿起来。当时这个奥巴马之所以哦这个没有用法案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美国立法其实也蛮辛苦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他多少他是用清洁能源计划引申从清洁空气法里面一部分的法源来做这个事情，哦，当时是做了，啊，做下去以后， 所以这也就是后来哦，川普总统常常讲说，哎，你们不要说我的任内我们都没有在减少二氧化碳，我减的比你还要多啊。的确在川普任内的时候，美国这个二氧化碳减的数量是不小啊。不小的原因就是说很多美国的这个发电厂啊就有煤改成天然气啊，特别是因为美国有页岩气啊，而页岩气又容易运输又容易方便，比煤好做，所以很多人就改成用这个页岩气来做。一旦用了页岩气以后，再加上刚才讲的说他要逐渐把这个煤去掉，所以呢他就一个美国在这段时间他就下降得非常快啊。而且美国是应用这个行政权力加上一些商业上的一些条款跟很多的发电厂去签约，用这样的方式说你们发电厂本身要减碳啊。所以即使在川普刚上来的时候他也很难变这个，因为这是签的是等于 contract， 可能跟人家签了他打算就这么做啊。好，那现在呢就是有些州不高兴啊，像西维吉尼亚州他说这样不行啊，他说这是违法的啊，你这个空气清洁法来做这个事情，那你等于延伸太多了，你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他们就提出来去告到这个联邦的法院去告他，说这个是违法的啊。那么所以他就在有两家的燃煤公司跟其他相关企业在2015年8月的时候，就向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的巡回法院对 EPA 提出诉讼，说你 EPA 啊引用这个清洁空气法是过度延伸啊，是滥用权力啊。那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就在2016年1月同意审理此案啊。那么就2016年2月的时候，就应各州或其他反对者的要求，因为很多还烧煤州还有几个州，那么最高法院就说暂停自行该计划啊，暂停。好，那暂停以后呢，就在今年的这个6月30号，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以6票比3票的票数限缩美国的这个环保总署啊对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施加限制的权利。刚才讲他这个是等于延伸的一个空气清洁法里面的说明，那这个最高法院认为他这个是你过度解释这个法律上的一些权利。好，哇，这个是很大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是一通过以后呢，就今年了，就6月30号，所以最高法院的裁决其实更限缩的联邦政府的规范能力，这也就是一个民主制度，特别是总统制的国家里面，这个联邦政府或引用宪法的权利限缩总统的行政权，让这个行政权不能干预太多啊。这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么就通过法律案，那我刚才讲法律案是很难通过的啊，所以他是用行政命令来做。那这行政命令在美国刚好是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讲两个法啊，这个是最高法院说，哎，这个不行了，环保署限缩他的权利，哦，这对美国影响很大，气候变迁影响很大。那另外刚才讲碳关税的事情，现在正在提法案啊，但是我讲法案还是没通过，还一段时间。不过大家晓得，时间也不会太长了。也可能跟欧盟差不多时间，2026、2027年，美国也会通过这个法律，哦，所以大家需要准备好。
嗯哼，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谈到的是碳关税，尤其是美国针对碳关税已经开始有了行动了，董事长。
好。刚才讲就是说欧盟已经确定了，法律已经通过了啊，美国现在正开始要修法啊，但是美国人的修法也没有那么快啊。不过呢， 如果以现在美国这样慢慢进度下去，如果四五年以后通过的几率还是蛮高的啊。那四五年以后如果通过，其实跟欧盟也差不多时间了哈，所以大家心里就开始要有个盘算。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企业，我跟很多企业主也谈过事情，其实他们其实非常关心，而且非常紧张啊，非常紧张，因为这个牵涉到他未来的营运是差别非常大，这也牵涉到很大就是投资的问题了，到底未来要什么时间要投资进去啊，投资量的大小，那什么时候要投资进去，就牵涉到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啊，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转型，大家一定要转型啊，转型最难决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转型的速度要多快，如果你转型的太快，你可能会产生资源的浪费，但如果你转型的资源太慢，你可能就会被淘汰，所以这个就变成你这个经营哦，要你这个路径你到底要多快啊，所以因此呢，绝大部分的这个国家都相同啊，大家都已经宣示了，我们看很多统计都是这样，全世界2000大的这个企业都已经开始做了啊，但是讲归讲啊，就是说第一个要讲到要承诺要宣示的哈，承诺要宣示，那承诺还是比较容易的哈，所以容易就是说有的讲话承诺不算数了哈，所以就承诺，但是承诺又马上大家就会跟着紧跟来说啊，你告诉你的路径是什么啊，你现在是碳排放已经谈多少啊，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的碳排放多少，那就是等于瞎子摸象啊，你搞不清楚这个象到底是长什么样，所以它必须要有科学基础为目标的倡议出来，所以全世界都在联合国的一个主导下有一个叫科学基础的目标倡议啊，这个倡议就是说如果全世界这些气候变迁的温度要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多少时间内你要减多少量，你要设立长程中期跟短期的目标，那所以问题就来了哈，问题就来了什么地方，你今天在台湾我看到的问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大家对碳本身的认知的程度不足啊，不足的话就很容易做出一个错误的决策跟决定出来，那大家很急的时候就也可能会听到有一些顾问公司给你提一些案子，但是那个案子基本上讲起来听起来是很好，但是做下去的时候又困难，有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刚好是这个时代了，就是等于对所有的企业主还是所有的企业讲起来，做我们这个叫做重新再学习的一个机会啊，如果你没有好好仔细去研究去学习的话，其实这个是非常难做的事情，因为减碳不是只是说把这个关灯就可以了，这很简单，你 switch 一下就可以了，它里面的复杂程度非常多，而且这牵涉到一个竞争的问题，刚才讲这个竞争不但是说公司跟公司的竞争，根本就牵涉到国家跟国家的竞争，所以我们那个学习认知啊，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做啊，最重要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先找出盘查出来，找出你到底碳排你的量大概是多少，然后建立你的排碳的目标路径图把摆出来，没有一个公司说一年就可以减碳啊，大部分公司都减10年20年左右，那有看你的竞争对手是减到什么状况，还要看你这个整个碳关税大概实施的速度是怎么样啊，那内部的话最重要你的能源的效率要做得最好，把能源效率要最佳化，然后这个你的再生能源要用最多，但有没有多这再生能源呢？国家有没有提供？这就要非常小心处理这个问题，绿建筑了、低碳的营运模式等等，那这些都一连串下去，可能未来所有的企业啊，不但所有企业，所有的团体，包括政府里面，我们要共同一起来学习这个新的生活、新的生产方式、新的营业模式，这是我们最需要所做的事情。
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